新约的圣经加上那个诗篇的嘛，我觉得蛮好的那边。所以今天呢，就希望你们能够打开你们的圣经啊，我们翻到我们今天要看的啊，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今天会用这一章啊，来慢慢的来分享。啊，很高兴啊，又来到这里啊，上次特别是啊，听得见吗？我的声音够啊，我上次特别是我们的退休会里头啊，我们见面还特别是我回去以后，我太太讲说哇，这边那个青少年真的好啊，这青少年他们真是，而且早饭的什么都他们管，而且他们管的那么有什么，有负责任又规矩，而做的又好吃啊，非常好。那所以真是感谢主啊，这次谢谢你们又让我可以来这里给各位见面啊，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今天要讲跟各位分享的话语是从不足到有。我想我分享这句话这一段，我想我们先读这一段的神的话语。OK，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哈，这是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21节哈，我们请一起来读，请。因此，我在神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来。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教你，以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的信住在你的心里，叫你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出于有全能测度，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神在教会中，并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我今天选这段也特别的理由存在。这个，我特别的想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啊，在特别是在这个海外，在不同的地方啊，都有查经班，都有团契，都有慢慢成立教会。那到底我们啊有没有意向？我们是查经班也好，团契也好，有没有意向？还是说我们啊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一个月过一个月，一年过一年啊，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可以聚会，或者有人来可以讲道，就能满足我们？所以我就想特别这接着这一些话啊，来慢慢的跟各位分享，你有圣经的把它打开这个以弗所书啊，打开以弗所书，我们慢慢来看。那这一段很有意思啊，这一段相当的有意思啊，这一段啊，是你看第14节这边讲到的，第14节这边讲，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也就是说在父面前开始祷告。他跪在神的面前祷告。那这一句话到底从哪里来的？因此从来的是从第3章的第1节，我看到第一节，所以我才请各位把你的圣经打开慢慢看。这一段是不太好懂，但是我分析一下就比较容易懂啊。就先你把圣经打开，第一节哈，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什么祷告。从这一节开始，也就是14节应该放在3章第1节的后，也就是第二节开始。但是保罗在这个时候，他显然在祷告的时候想起一个特别的事情啊，想起一个特别的事情。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保罗我们晓得他是什么，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这个我们晓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是使徒啊。但是他又想到他外邦人的使徒的特别的那个什么，他在第3章第1节这边讲，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记住啊，这个有几本书，就是这个保罗被关的时候的书信，中间这个以弗所书是一个被关的书信。他在第三章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东西啊？他想到一样事情，就是他是一个使徒。使徒跟一般人的不一样的意思就是，使徒啊，上帝往往把特别的事情启示给他。使徒有点像旧约的先知一样，把特别的事情启示给他。 启示什么东西？他这个第三章的第三节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什么东西啊？奥秘，这个奥秘很特别，这个奥秘，一当一个人讲他奥秘的时候，那耳朵竖的特别直。哇，这个东西有一点，因为我们喜欢听闲话，听奥秘哇，不得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奥秘，他这个奥秘是什么呢？第六节啊，你看了这个第三章第六节，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同蒙应许。这个奥秘是什么东西？他就想到了外邦人得到这些，对我们现在也没有感觉，因为我们现在信主转这张去了。但是对保罗来讲，这个时候的外邦人能够有这样的情形，是所谓同为后世。同为后世的意思是什么？同为亚伯拉罕的后世。同为一体是什么？是跟犹太人是一体的，然后是同盟应许。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蒙应许的，应许不要忘记，以撒是上帝应许给他的，我们是蒙应许的。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你跟我，你跟我。他为什么想这个东西呢？显然是跟这个第二章跟第三章是连在一起，第二章跟第三章连在一起。第二章里面讲到什么东西呢？他讲到很讲到几个事情啊。第二章特别都讲到了我们外邦人，他讲外邦人什么东西呢？他说你们就是指我们外邦人嘛，你们这些外邦人是死在过犯之中。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为什么死在过犯之中，因为我们不像犹太人，犹太人是有上帝的律法。当摩西进旷野，出埃及，经过红海到了旷野的时候，上帝借着摩西给了他们的律法，以至于他们有什么？他们有律法。所以说我们是一批上帝得救的人，我们是上帝得救的人，我们这种人才是上帝永远进天堂的人。你们外邦人都是下地狱的人，外邦人不晓得到底上帝的法律是什么，上帝的律法是什么，所以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因为没有律法，不晓得自己到底犯什么罪，你们死在过犯中间。到了下面第二章的第四第五节，你们再看你们二章第四第五节啊，这个第四第五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的大爱，当我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保罗来讲，突然在这个他先想到我是死徒，我知道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是让外邦人跟上帝可以直接连在一起。这个东西对犹太人是不可能的，是不悖论，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说是跟犹太人连在一起的。然后就想到原来我们的外邦人是什么样的人？我外邦人原来是死在过犯中。记住啊，我们原来就是死在过犯中，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认识神的。但是神也借助耶稣基督的大爱，借助他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他的死，让我们跟可以他活过来。当他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回头再来看，我们现在就要看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了。第四世纪，看第四世纪，第四世纪就讲到 因此这个字啊，在英文讲是 for this reason， 因为这个原因 for this reason， 因为这个原因，因此在这里。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晓得这个奥秘原来跟你外邦人没有关系，你外邦人是死在过犯中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让你们可以跟基督一同活过来。这种大爱，这种奇妙大爱，别忘记，他想到外邦人是除犹太人以外的所有这个世界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上帝竟然可以拯救他，他想不通啊。但是所以这叫奥秘。他因为想到这个地方太伟大了，因此他怎么样 ？For this reason， 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跪在地上来祷告，为你们祷告。第十四节，这个屈膝啊，屈膝，我要特别讲一下这个屈膝。保罗当时呢有没有跪下来祷告，我不晓得。我在想，他可能是真是到想到这个情形，多么的伟大，大到一个程度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以至于他跪下来祷告。这跪下来祷告不是我们一定祷告一定的一个样式，但是呢，跪下来祷告应该是我们每一位祷告的心态。了解我的意思吗？了解我的意思。我们可以走路的时候祷告，我们可以站在那里祷告，我们可以坐在那里祷告，我们可以一面开车一面祷告，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一直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心，那是一种祷告的心态，祷告跪下来的心，是这个意思，是保罗在这边讲的意思啊，在这边讲的意思。所以说告诉我们是一种心态， 一种属灵的心态，谦卑敬畏上帝，敬畏上帝。好，你们在看你们的那个圣，你们的圣经啊，第十五节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挂钩？有没有一个挂钩？有挂钩吧？有挂钩。挂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特别把一些东西拿出，拿出什么东西来？你要给我水吧？谢谢谢谢，我正式要水。谢谢。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就讲到了上帝，他因为他这边一开始第一节第二十四节，我在父面前，就记住啊，我在父面前，他为了要想特别的解释这个父，了解这个意思吗？他要解释这个父，所以他用两个用挂钩把它挂钩，到底这个父是谁呢？这个父是天上地上各天上和地上的各家，是各家。你们有没有小字啊？你们的小字，小字是什么？哎，也就是整个宇宙整个的人类所有的全家都是因他得名。到底这个得名是什么意思？这个得名最少我讲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被创造的，创造的给了我们的名字，创造的给了我们的名字，了解吗？同样的，你生了孩子，你会给他一个名字是吗？你会给他一个名字，你被生的人给他一个名字是既定的，我父亲我母亲给一个孩子的名字，这是第一个意思。得名的意思是命名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得名还有一个意思，你给的你的孩子的名字不会随便给，不会随便给阿猫阿狗，不会这个叫，你会一定会给他一个名字是什么？是祝福他的名字，了解吗？是祝福。比如说在这个圣经里面，你们晓得这个约书亚或者耶稣，这个原来是贾书亚跟这个耶稣，这个是原来就同样的一个意思。这到底是耶稣和耶稣亚到底什么意思？了解这个小朋友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拯救，耶稣或者耶稣耶稣亚，他的意思叫耶和华的拯救。或者是说我们晓得约翰常常有教你约翰到底什么意思？约翰就是上帝的人子，就约翰，了解吗？这是一个祝福，名字是一个祝福。保罗，我们晓得保罗你晓得有意思吗？保罗是很小的意思，小，所以保罗就是小，很谦卑。所以保罗的意思是很谦卑的意思，了解吗？所有的名字都有一个祝福的。所以说得名的意思是两个，第一个是命名，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得福，命名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把它跨湖跨出来，我的这位父，所以天上地上所有的名，所有全地上的名都是他给的。怎么得名的？是他给的名，而且是为了祝福我们给。上帝的本意是造我们是为祝福啊。所以这个第十五节是中间特别插出来的。那第十六节啊，第十六节以后，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十九节，四节是保罗的讲这祷告。他祷告什么东西？保罗的祷告很有意思的。保罗的祷告像一个金字塔一样。是一阶比一阶重，一阶比一阶重。也就是说，他前面的祷告，这个是后面的，前面的祷告是后面祷告的基础。一阶比一阶重，一阶比一阶重，一阶比一阶重。今天我们特别用这四节的经文来谈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来谈我们的题目，来谈我们的题目啊。那所以我们先看啊，他第一个是祈求，第一个祈求啊，第一个是祈求，第一个祈求，他祈求什么东西呢？我们看这个第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一个，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他这个心里的力量，心里的力量是什么呢？在英文里面叫 inner being， 就是我们的内心，真正神住在的地的地方，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了主以后，圣灵住的地方，就住到我们内心，或者我们思想一切的源头的开始，就是我们内心，这个 inner being， 就是这个特别讲的 inner being， 在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刚强起来。那这边到底是说刚强起来，刚强到什么地步？这边讲得很清楚，到了什么地步呢？是到了上帝的，是借着他丰盛的荣耀。他的刚强是因为上帝丰盛的荣耀，但是相对比的是什么呢？相对比不是我们 的宰辖的心肠，不是我们宰辖的心肠。上帝给我们用了他丰盛的荣耀，以至于在我们心里面可以让我们刚强起来，但是我们心里面的 不足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宰辖，我们的宰辖以至于我们不足，以至于我们不足。所以宰辖使得我们不足，但是神丰富的荣耀使得我们丰富有丰富丰富有啊。所以不足是因为我们的宰辖，有余是因为我们的我们上帝的丰盛。所以保罗自己也说，我知道我怎么样出卑贱，也知道怎么样的出丰富，或者饱足，或者饥饿，或者有余，或者是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耶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加给我的力量，所以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刚强起来。这是保罗所说的，他所求的祝福，他所求的祝福是要我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我的内心力量是一种属灵的能力，记住属灵的能力。但是不幸的就是我们现在有些的地方在教会里面所求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引人入胜的神迹。我们喜欢看见的就是我讲方言，或者我可以祷，是这样的能力，我有这样的能力，我一按手可以祷，我可以叫你讲方言，是有这种的神迹的能力。他说不是，他说不是，是一种让我们属灵的能力。到底什么属灵的能力？我们一点点来看啊。我把它分成三个，一个是成熟的，一个是稳定的，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智慧。先谈一下这个成熟的。人的成熟，人的成熟不一定是跟这个白头发有关系，白头发不一定成熟，这点也没有问题，不一定成熟。所以成熟呢，成熟这边我这边写了一个，他成熟的人呢，你可能不一定能够感觉到他的这个是不是成熟，但是呢，不成熟的人，你看到他一定会别扭。不成熟的人，你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别扭。你碰过这种人，你碰到这种人以后啊，你还没开口，他就讲他自己，我自己有多伟大，我念了多少书，说他都在讲，我自己就有什么经历，通通是在讲。你在旁边听了以后，你就没法插嘴。或者是说有一种不成熟，就是你要讲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要讲一样事情，再叙述一样事情，叙述到一半他就开始插嘴，哎，我的经验，哎，我做什么事情，我做什么，你要叙述一样事情，他不等人家讲完，这就忘记了，这是一种不成熟的感觉，不成熟的感觉。但是假如我们对人，或者对我的孩子，对丈夫，对妻子，吹毛求疵，也是一种不成熟的感觉，啊，不成熟的。还有一种感觉呢，就是说这个用夫妻来讲啊，夫妻来讲，因为我在教会里面不是，这夫妻来讲，常常有的困惑是什么？有的夫妻吵架是什么？就是夫妻年轻夫妻啊，在家里他一吵了架以后，他一让夫妻年轻夫妻总是难免会有吵，但一吵架以后，他把马上回头就打电话，就回去跟爸爸妈妈讲，或者回去就跟他老爸老妈讲，所以搞得这个家里面就乱七八糟。啊，如果这个父母亲也不成熟，他就开始怪，不是怪女婿，就是怪媳妇。哎呀，怎么他对我儿子这个样子？他对我的女儿这个样子？所以不成熟的表现，往往在我们这个中。所以成熟的意思，当你成立一个家，你夫妻成立一个家，你是成熟的，所有的事情吵架，一切都在这个家里，没有你不需要就是到自己的父母亲那里去，最多你吵到一个程度，你说我去跟我们牧师谈一谈，到底我们是家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到了一个程度。所以成熟的表现不是我们年龄，成熟的表现就是这位圣灵在我心里面刚强，在我心里面力量是刚强，这个在我的心里笃定，在我心里。为什么呢？我讲下一个，对，下一个，稳健，我用这个航空母舰啊，这个航空母舰好像我上开的是美国的福特号，是现在美国最新的也是最大的一艘航空母舰，它大概有十万吨，你看它这个是从上面这么下去，所以它一定下面有个压舱，压得非常非常的重，很重很重，压在那个地上。当然它的压舱物很多的船不一定航空母舰，很多的商船它的压舱物是用水银来压，它主要压得很稳，了解我的意思吗？很稳。那像这个航空母舰它压得很稳的原因是什么？它有很重的两个核子反应炉本身并不是很重，但真正重的是什么？是那个铅，大家想那个铅是非常重， 一块五块钱就像家里那个砖头一样啊，一千砖头一样，那个圈就围的整个全部围起来，免得它那个辐射性能够漏出来，它压得很，让它很稳定很稳定。我为什么要用这句话来讲？为什么要讲到底我们心中的稳定是什么？我们心中的稳定是什么？我们心中的稳定就是他的圣灵，那个圣灵在我们心中，希望这个圣灵希望能够在我们心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地方，它都能够自由运行。但是往往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圣灵就局促在那个地方，我自己的思想永远不把这个圣灵扩大，或者是我永远不愿意顺服圣灵，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下面就我们个人不稳的，我们不稳的，东来西来，东来西来，我们不稳的，对我们的信仰也是不稳的。我们的神的话语我们不看，但是我们却看到那些东说三说四的东西。哎呀，那个重要，那个好，那个好。哎呀，我看到那个以后，可能我觉得我的信仰会有问题。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不稳，我们对人也是没有一个很稳的，没有一个稳，做事也不稳。不稳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心里面没有一个很重的压仓。最重的压舱是什么？就是圣灵。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因为约翰说，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个在你里头才是真正的压舱，就好像这个航空母舰，它可以上面在上百架的飞机在上面起飞降落，但是它不会摇，不会摇，不会摇，不会摇。同样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是很小还是很大？如果很小的话，我的人的属灵的心就常常摇。哎呀，另外一个教会那真是他们那唱诗也好，我心火热，我哎到那边去，但去了几天以后，再来品味到这里，那这个是我自己在我自己的教会里，我不是讲这里，我自己教会里面就现在我们来了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他就有所感，他说他刚来了没有是去年十月来的，那他就觉得说这个教会里面有好些甚至于执事的就离开了，那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重要，应该到那个教会，那个教会有好的是这个小孩的 program， 所以我就跑那边去，就这样东跑西跑，东跑西跑，了解吗？这是我们不稳，不稳，为什么不稳？是因为没有一个很重的压舱物在我们身上，这个压舱物就是圣灵，圣灵。所以，如果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是不活跃、不自由，或者是我们人的气就很重，我们就彰显出我们的人气。我们人气一重，以至于我们就不稳定，不稳定。那第三个就是属灵的智慧，那这个很容易就是讲到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口，敬畏。啊，这个是箴言九章的十节这样说。所以敬畏的人是什么？是对事物的一种态度，敬畏的人。什么叫敬是什么意思？敬是很严肃，非常 serious， 很严肃的意思。敬畏畏是什么东西？就是很谨慎，做什么事情很谨慎。敬畏是对一种超然的事情的一种尊敬，对他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心态。敬畏的意思，敬畏意思就是我敬畏上帝。我把上帝当作第一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当作第一位，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所以说，我对我的儿子的教导是以耶和华的话为第一。我对神的家的事情，耶和华的事情为最重要，不是我对为第一。所以这边特别讲了，敬畏耶和华是我们智慧的开端。我们中国人。往往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不可否认，我们的 IQ 是相当的高，相当的高，因为我们从小我们就注重的孩子，就注重孩子啊。那我们家里的，我们家出来了以后有一条街，有一条路，那个连那一条路，你晓得叫了什么路吗？那条路叫做补习街。开玩笑，那个什么都有补习，你不要。当然，最重要的补习就是数学啊，数学啊，英文啊，因为要考英文，要考的 SAT， 英文的数学，这是最多的。数学、物理、化学，那甚至于呢，跳舞各方面，芭蕾舞的什么，全部你能够想到的补习都有。这是我们中国人嘛，还有就是，所以现在在北美啊，在北美这几个重大的重要学校，Harvard 啊，像 UC Berkeley， 他们现在有一种反的 discrimination， 反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我们华人，对我们的华人，他。 他们同样的分数，他们会说外国的学生，不是，对不起，我不应该讲他们是外国学生，他们收非华人的学生，而不收华人的学生，了解这意思吗？因为很简单嘛，我们就家里面，或者小孩什么是做饭、洗碗，什么跟你没有关系，不要洗碗，那个妈妈就讲不需要洗碗，不洗碗，那全部的时间拿来就是什么，就是念书，然后就是小孩这个学校要进去的话，这个钢琴要好，明明就练钢琴或者跳舞，这些东西能够进好学校，这是我们做的，好，小孩做这个事情。他对人跟人之间，比如说在学校里面有的有辩论会，他不去参加，跟人之间的就不去参加。所以我跟你们谈到我们这个，他十三岁，我们孩子十三岁的时候，几年前，八年前，我们领养了一个孩子。那他进了学校，那进了学校以后，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很重要，不能够当宅男。所以我说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跟人的关系。什么叫跟人的关系呢？因为我是跑步的，所以我是建议你去跑，就参加所谓的 cross country。 所以 cross country 的意思就是他跟一个学校跟一个学校比，不是个人的成绩，你知道吗？就是全校的就一批的学生去开始比跑步，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成绩来彼此来比。所以有的时候早上六点钟啊，早上礼拜六的时候，早上五点天还没亮，就是送他到学校去坐 bus， 然后他们去比赛，然后到几点再回来，就这样。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他跟人际有关系啊，人跟人之间有关系。到时候你人跟人不关系，但是我工科都是 A， 全是 A plus， 都是进这种学校。所以难怪现在这些在美国这些优良的学校，对我们中国有什么有反的？这 discrimination 有反的。中国人学生你再好，我现在不能要你，我不要你，我就是不要你。有的学生成绩比他差很多，我要你，我就是要你，了解吗？我们的 IQ 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的 EQ 没有，以至于我们结婚的时候，结婚了以后跟丈夫跟妻子有一点吵架，马上回家就告状，这个就是我。那不懂事的父母亲更是把这个事情拿来扩大，就讲的是女婿不对，或者是媳妇不对，这是我们的 EQ。当真正有智慧的那个孩子吵架跟我有什么关系？吵架是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结了婚，你们自己要结婚的，不是我要你们结婚。结了婚以后，你们自己去，你要吵架是你们自己去，是自己去安排这个事，找我干什么？为什么要找我？了解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发，智慧。一个敬畏的态度是以神为第一，永远是。假如你有敬畏，以神为第一是敬畏。但是呢，是这种所谓的啊，这个稳重也好，智慧也好，是这些的都能力都是圣灵的。圣灵必须透过我们经常的研读神的话语，经常的以谦卑敬畏的心去祷告，并且常常的侍奉中操练，神才会把这种力量给我们，了解我们的事，是圣灵的。但圣灵并不是说像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一旦有灵的活人，上帝是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个灵就住在我们心里。但你让这个灵的长大，必须要常常的读这本书，常常的读这本书。我自己的教会，五年前，我们的牧师啊，这个黄子江牧师来的时候，他就跟弟兄姐妹讲，他说我来了。那他也是他这么大年纪的人，他到哪个教会，他只要待一下子就摸出这个墨过来，到了这个教会到什么程度。他说啊，我有一个要求，你们呢、啊？希望你们这是第一天讲的，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有三十分钟的灵修读经祷告，三十分钟，四年以后，这个要求还是在，你懂我的意思吗？不读圣经还是不读圣经，这是基督徒。你晓得不读圣经的基督徒会在教会里占多少？你晓得有一个 number 啊，这个是在教会里面通用的，是人家发现的，它叫做 28， 晓得吗？ 28， 二十八十。什么叫二十八十？也就是教会里面大概服侍的人、奉献金钱的人或者读圣经的人，大概就是20%。这80%是完全不读圣经，也不奉献，也不什么，或者是叫做什么 bench warm， 就是那个 bench 那个做那个叫 warm 那个温暖那个 bench。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没有常常的读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很敬虔的、很恭敬的、敬畏的心法，没有在教会里面 很尽心的服侍，圣灵不可能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属灵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第十七节，我们看第十七节，下面讲的是什么呢？下面是建立在这个前面的上面，前面是说圣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记住啊，圣灵。我慢慢的培养他，什么叫做培养他？就是我顺服圣灵，这保罗讲的话，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你们体贴圣灵，你顺服圣灵，以至于你的让圣灵在你心里面掌管你，以至于你身体的力量刚强起来。刚强起来是什么样子呢？刚强起来什么样子呢？下面就讲到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哈，就是基督因你们的信哈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叫你们爱心。所以第一步是什么？叫你的力量刚强起，就是先你要做事，先吃饭，要吃饭才有力量刚强起来以后，下面一样事情就是爱心，叫你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个爱心呢，它用根跟基来说，也就是说，你做在整个的你的服事，基督徒的人生观，所有的人生观是以建立在那个爱的上头。这个爱呢，是建立的根，有个根基，再有根，有基础，有爱为根为基，爱为根为基，再往上面往上走，再往上走。所以叫你的爱心有根有基啊。那他这边讲到说，在耶稣基督里头，在耶稣基督里头，耶稣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住在你们心里。上帝住在人的心里是很特别的一样事情，这个事情是一个谜。上帝怎么会住在我们心里面？从一般人的想法，上帝全然圣洁的人，怎么圣洁的上帝怎么可能住在我们人的心里？怎么可能住在我们人心？这是一个 mystic， 这是一个谜。但是呢，上帝却允许我们，怎么圣经里面怎么说呢？那怎么说呢？叫你爱心有根有基哈，叫你怎么说呢？遵守神的命令，他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住在人的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我赐给我们的圣灵，圣灵让我们晓得上帝是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就是神。另外一个，这个启示录里面说，看啊，我在门外敲门，凡是开门的，我就进了他里面，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当我说有一天我们信主的那个刹那之间，我们愿意信主的时候，这个上帝就住在你们心里。如果各位有传福音的机会，常常传福音，你传福音的时候，当然你传完福音以后，你愿不愿意接受的时候，你说他说愿意接受的时候，你跟他祷告完了以后，你问他一句话：现在耶稣住在哪里？在我这里，在这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想。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心，上帝就在我们心。那但是保罗在这边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强调说是住在我们的心，他不是要住在我们的心。他主要的意思是说，这位圣灵是不是很安然的，是否安居在我里面，是不是很舒服的住在我里面？懂得我的意思吗？什么叫做舒服的住在我里面？上帝一定住在我里面，而且是他希望住在我里面，希望我心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内室，他都打开，都让他。但是如果我的犯罪的言语，或者我的犯罪的思想、犯罪的动机，或者甚至于犯罪的举动，我打孩子，我打太太，我甚至于这跟人吵架，这种的举动，以至于让圣灵在我心里面就不能够自由的运行 ，understand？ 就不能够自由的运行。所以这就是上帝喜欢住在我们心里。记住啊，上帝永远喜欢住在我们心里。上帝就是住在我们心里，爱的人的心里。你还记得吗？当耶稣的最后一个礼拜到耶路撒冷的去的时候，那一个礼拜他白天的时候就进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教训人，他晚上的时候回哪里去？就进会马大马利亚跟大撒路的家里去，每天晚上都去。耶稣也喜欢住在某一个人家，了解吗？耶稣喜欢住在你我的心，他喜欢住在你的心，我的言行，我的思想，我的举动，能够让他喜欢住在我的心，他喜欢住在我的心，他喜欢住在我的心，这是真正的重要的。我们常常在家里面，基督徒在家里面都挂一个匾，叫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我现在不说，一家之主。但是我们的基督挂在我们家里一家之主的时候，那夫妻吵架的时候吵得特别厉害。基督是我一家之主。什么叫做家？家是我的心，我心里的主，不是那个建筑， 我们往往保护耶稣是我们建筑的主，以至于小偷不会过来，强盗不会过来，夫妻不会吵架。No, 你错了，我家一家之主是指我这里，是我一家之主，一家之主，一家之主。啊，有一个神学家讲了一句话 ，Spurgeon， 他说啊，爱是我们生命扎根的土壤，也是我们信心安处的磐石。这个爱，爱在我们心里面有很好的，要有很好的土壤，以至于可以长出很好的生命，也是一个根基，也是最强的一个根基，是很稳定的一个根基，以至于我们手往上盖的时候就盖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我们看十八节很有意思的啊，十八节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长阔高深，能够晓得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一点很有意思。他这一点保罗强调一样事情，一个人的属灵的成长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斗，是一个人，常常我们喜欢是一个人，常常喜欢一个人，一个人啊！我记得我以前在我太太在国神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很能干，非常能干。她不需要做事，因为她先生是医生啊，是外科手术的医生，所以她可能不需要去再去赚钱，她在家里。那她教会请她做事，她很愿意做，很愿意做事。但是她讲了一句话：“你请我做事可以，我不要同工，就是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就搞定。你有同工就麻烦。”他们想说，拿出这个经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样事情，上帝绝对不是要我们孤军奋斗，这边怎么讲的，是众圣徒，而且是一同的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教会如果有小组，很好啊，很好，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教会里面没有小组，只是说礼拜天一起来一次的话，我们个人的属灵没有进步，我们的属灵的进步除了我们读经祷告的服事以外，很重要一样事情就是跟人的碰撞，了解吗？我们跟人的碰撞，跟人的碰撞，我们不愿意跟人的碰撞。我开始就讲过了，我们中国人的 IQ 很高，我们的 EQ 很低，我们很不愿意去跟人碰撞。我在教会里面服事，你叫我带茶几没有问问题，但是你叫我在小组里我不愿意，我在小组里面受过伤，我在小组里面受过这个，就不愿意跟人家在一起，这是错的。只有在小组里面受过伤，才能够慢慢的了解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强调这一点，只有在小组在团契，我们才能够体会到我的错误。我用一个很不好的比喻，不是一个很不是一个很高级的。假如我有嘴臭，味道不好，我问你，我在这边讲道啊，讲啊讲，你闻不出来，一个人不闻不出来。但是如果在小组里头，我们今天很近，所以对面的人就觉得哇，也就开始退后，了解吗？以至于就开始让我晓得我为什么人家会对我这个样子，才会发现我有嘴臭，或者说我有不好的脾气，我对人家讲话，我人家话还没讲完，我就看电影就切进去了，或者人家还没有什么我就批评，哎，人家就慢慢觉得就跟你有点格局，你就开始在这中间学到我到底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从这个中间你就慢慢学到上帝是这样真正的爱我，上帝的爱是那样的。我们看一下上帝的爱是怎么样的长阔高深，长阔高深。我们都晓得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爱，爱是什么什么什么啊？最后完了是爱是永不止息，爱就是这么长，永远。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信主的时候，他圣灵在我们心里面，那爱的根基在我们心里面。以至于我们的爱是一直到耶稣再来，一直到我们有一天见上帝的面，因为一直到真正跟上帝在一起的时候，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那爱是永不止息，了解了吗？是永不止息的，那爱是永不止息，爱的长是永不止息，爱是宽的。我们都晓得三章约翰一三章十六节，神怎么样？爱是，他是爱世人呐、啊，什么人都有， 这就难怪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在团契里啊。有些人我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有些人我很讨厌他，我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这个结婚去的时候，我们在礼堂里问哪结婚，哪一对结婚不是都是恩恩爱爱的？你看我看你结婚的，不是吗？怎么会有50%的人说到时候结婚没有几年就拍了桌子又找律师又吵啊吵啊吵啊吵啊？结婚，最近我跟我太太第三我们回去了三个礼拜回去一下，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想到说，哎，他一个人在家，只有一个人，学校嘛宿舍也关闭，也没有地方去，那也想到说这 Christmas 他也没有在家，那又过年嘛 New Year 在家。所以我说我们那正好我们也要有身体去看一下，所以去看看他去，去回去看一下，去看一下。但是我们就想到说这个去看一下，但是我们这次去，我们就碰到了一家，就打电话找我那个团契的主席找我，他说你能不能来跟这个某某某谈？他跟结了婚，没有多久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很可爱的。他觉得他跟他的丈夫关系，突然有一天，他就从法院来了一个单子，啊，说他是太太女的，说他太太虐待他的丈夫，离开家，就离开家，所以他太太就发了一个law suit，就是告他，要跟他离婚。那他先生是一个美国。当然这美国人可能是比较，人家很多的外国人讲话很柔和，不会跟你讲话很吵或者很大声乱叫这个方面，但他就自己讲很吵，但是外国人吃不消，你觉得你是对我是一个虐待，又是一个又是，所以他就要报警，所以我们就去看，就看跟他谈一下这个事情，但是想到说，他就想到说，结婚不是都是一对一对恩恩爱爱的进去。怎么没有多久，就像这个爱植在这个土壤，这个结婚植在这个爱的土壤里头，怎么没有多久就枯干了？为什么会枯干呢？显然我们在这个上面没有像好好的浇水，用爱来慢慢抚养，所以这个婚姻就没有。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情形？弟兄姐妹，我们显然是我们自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把爱看成一种肉体爱，或者看成一种我们的孩子一样。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这个爱就像那个一棵树，慢慢的去要培养它，慢慢的长大，慢慢长大。宽，高，诗篇36篇5节讲，他说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上帝的爱就是什么？上及诸天，记住吗？诸也是高到非常的高，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以腓立比书，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只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现在怎么说？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就是这么深，他的爱是长阔高深。弟兄姐妹，我们能体会，我们大概不能体会。为什么不能体会？哎，我不愿意去那个小组。哎，那个小组那些有些人我不愿意碰。哎，有些小组那个讲话不愿意。哎呀，那我就不愿意。好像只有他是最好，我不愿意。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爱是长阔高深。哎呀，我跟他丈夫没有办法相处，我们非要离婚，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自己，我还是都是讲人家，都是讲人家。还有讲一样离婚的，我也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有一次也是一家离婚，我跟各位很惭愧的讲，这个教会里面这个离婚的这个要离婚的找我们去的，我没有一家离婚的把这个。让他们可以做最后不离婚，我还没做到这个有一家怎么讲？那他找我，我跟我太太去。那当然我们就说这样，最重要的我们一起来查清。所以我带着他那个男的，这个我太太带着，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那离婚的时候来离婚，离了婚以后，当然吵得很厉害，吵到最后连一个沙发都在吵，都要吵。到后来吵完离了婚以后，那个男的有一天找我，他说丁长啊。我有个事情问你一下，他说你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常常有这种事？我说哇，常常有这种事，不可能，我也不是牧师，应该不会有常常。他是这样，你下一次如果再有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告诉我，我说干什么？你带我去，怎么有这种见证？带你去怎么有见证？他说没有，我只讲一句话。 我只讲一句话，他什么话？他说我跟他讲，他还没有开口，我就讲一句话，那是地狱啊，不要进去。看到没有？当我们恩恩爱爱结婚的时候，为什么到一个程度会变成地狱？为什么会变成地狱？所以特别就讲到这个地方，就是上帝，我们怎么体会上帝的恩的长阔高深？我们往往觉得上帝的长阔高深是让我在里面去享受，我享受，我去自制我自己享受，但是没有想到说，你这个恩长阔高深是改变你自己，你改变你自己啊！最近我们在曼哈姆，我们读了一本书，人如何改变 How People Change 这本书，非常好的一本书啊，是这本书。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还在念这本书，那这本书常就讲到说，我们怎么改变，我怎么改变我。我老师，我要改变别人，没有这个事情的，是改变我，我怎么去改变我自己？改变我自己。我讲个例子给各位听，改变我自己。我讲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在你们书上讲的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有一个丈夫哈，他的太太因为有孩子，他太太没有做事，在家里面看孩子，所以他呢上班的时候就想到，你想到这个美国的 Super Bowl 开始了，快了，你们大概没有人看这个东西。美国的这个 football 的 Super Bowl 就是这个礼拜天嘛，这个礼拜天，那Super Bowl不在了，那个在美国，哇，那就这一天一定要订好，所以他觉得我下班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吃顿饭，吃完以后马上两脚翘那个地方，然后拿个啤酒，拿个啤酒器，就在那个脚翘那个地方，我就要好好的看这个东西，看这个东西，就是他就脑筋一心就想这个东西，但是一进门的时候就看到遍地都是尿便，都是脏的一塌糊涂。那个碗，那个洗碗槽里面全是脏的碗，他那个火就从这个地方哇到这里。所以显然，我们靠圣灵，我们人可能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当时就骂出来，太太这一天在家里干什么事情嘛，通通不干。你看看一个人来也不挣钱，就干这个事，怎么没有呢？但是还可能一样事情，他的火真是到这个地方，他突然一个祷告，主啊救我。他一句话不讲，就开始收拾，洗碗。了解吗？ How people change， 人如何改变，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头，你让他自由运行，他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改变。理论很简单，但是确实就是不容易。我们看十九节，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我。我们常常说圣灵的充满，我们把它变成外形的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所以我可以讲方言，千万没有的事情。这边讲到说，保罗所要是要我们真的经历到上帝的爱，让我们享受到上帝的爱。记住，享受上帝不是像我睡在那个很舒服那个弹簧床上面哗享受，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说你两个脚翘在那个地方，拿了一杯万一坐那个地方享受这个太阳阳光，不是这个享受。享受你有很多的劳力，你要自己的改变享受。这个家的好坏，家的一切是要你慢慢在里面彼此的培养，每个人不一样。所以说告诉我们的说，真正的享受是要我们真正付出很多的代价，让我们去真正的才能够了解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保罗在这边讲的是，当我们真正能够明了到上帝的长阔高深的时候，明了到上帝的长阔的高深的时候，神叫一切充满的就充满了，看到没有？所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当圣灵在我心里面，让我的心里面的灵力能够刚强起来，它也充满了我们刚强起来，以至于我们就开始慢慢了解到这个爱是有可以让这个爱有根有基的在我心里头，以至于慢慢的跟众圣徒在一起来服侍，借着读经祷告来在教会里的服侍，以至于我开始在小组里的服侍，彼此的碰撞。你不要以为在小组里面都是那么和气的，也有碰撞，在一起服侍的时候，在一起有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彼此碰撞的时候，以至于我慢慢的可以了解到，原来上帝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当你慢慢有这样长阔高深的时候，上帝就可以让你很充满，他一切的充满。 虽然我们不能够了解上帝的爱，虽然我们不能够了解，因为保罗在哥罗西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心有体都在耶稣基督里头，他也要我们在他里头得到，是上帝要我们得这个丰盛，要我们得到这个丰盛。我们的丰盛是什么？是在我们心里。我们的丰盛是第一点，要有圣灵在我心里面，能够让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他做主，他做主，刚强起来，以至于我才能够有这个爱，像可以有根有基，以至于我能够慢慢的明了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就可以充满了，充满了。我们的心永远都没有办法充满，因为上帝是无穷，而且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解上帝的爱，我们怎么可能了解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就像是海洋，没有岸的海洋一样，没有岸的海洋一样。我们是了解什么叫上帝的爱？我们了解上帝的爱，不过就像一个小很小的小孩子拿一个贝壳在那个地方咬了一点点的海水，这就是理解。上帝无穷中间容量，我觉得我得了一些弟兄姐妹，属灵就是这样。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有很多还是不了解，我们有很多还是不知道的。我们知道的是凤毛麟角，但是我们却像一个小孩一样，我得到了一点，我得到了上帝的一点。这是我对上帝的敬畏心。上帝就这么伟大，像一个没有边的海一样，我们所得到的不过是像杯水，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得到，但是他要我们慢慢得到，去了解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长阔高深。所以到了二十节的时候，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所以保罗这边是有层次的，一点一点的往上走。将来我讲的是让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的力量刚强起来。第一点圣灵，所以圣灵我要讲，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都在我们心里。问题是说，我们是压制这个圣灵呢，还是我们愿意让圣灵在我们心里自由的运行？自由。我的思想，我的行动，我的言语，是不是都在他的管束？管束。那因为这个样子的关系，圣灵在我心，因为上帝就是爱，以至于他在我心里面的爱是有根有基。因为这个样子，我跟大家在一起，跟大家在一起，在一起，我就明了上帝的爱是长阔高深。因为这个样子，上帝就叫一切充满了，充满了，充满了。可是，我们要回头看我们的现实。可是我们做门徒的路上，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难脱离俗世的想法。我们俗世的想法，常用俗世的角度来衡量事情，这是因为我们天生就是被这个俗世的思维来教导。我们教我们的孩子就这样，教那我开始就讲了，教我们的孩子这种思维。所以主的话语啊，却是一直不断的教我们有属灵的思维。有一个属灵的思维是很特别，是我们不能够了解。比如在旧约里面讲到以利沙，他让100个人用10个饼让他吃饱，但在新约的时候，耶稣5000个人有几个饼？5个饼就吃饱，对不对？但这个数学数字不是我们人间的数字，我们不是，但是饼多少不重要，重要是那个分饼的人，分饼。那个分饼的人是上帝最大的一个分饼的分配者，他可以使我们微不足一点点的礼物变成富足到底，富足到底。又讲回到我们的常态，或者我们的凡期，我们觉得在这个凡期里头，我们过得很厉害。我就礼拜天来服侍一下。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今天我坐这个轻轨五路当中，一下车，在车上就看到2个中国人，一下车就看到好几个中国人在车，尤其看到这边中国人那么多，我们有没有想到一点，我们这边有一天会变成一个教会？教会是上帝的家，是上帝的家，上帝的心意，是上帝的心腹，是上帝的身体，耶稣的身体。有没有想过这些？还是说我们在这些很好，在这一圈就可以，我花这么多力量就可以，再多不要了。哎呀，我们去奉献钱也就这么一点，不需要，不需要。有没有想到？有没有这样子的意向往前看？往前看。北美40年50年前， 一样，拿个大当比你现在的词穷，拿个破冰箱就开始念书，念完书以后在北美当农民做事，很多人留下在那边做事，做完事以后基督徒就成立查经班，也是一样，跟你们一模一样，成立查经班。成立查经班的时候人越来越多，然后就在借外国教会，也是一样借外国教会，也是一样借外国教会，借，然后人越来越多，多了以后就发现我们的小孩管教也不太好，在那墙上挂东西弄来弄去，最后人家的教会说我请你走吧，我们只好走，走了以后哎，他们就想到说我们要成立教会，就这样开始。但是这个穷学生就只好自己买一个很破的地方，是中国人从来不去住的地方，是礼拜天应该是超过你的玻璃的地方，就在那边买一个教堂，就在开始成立教会。就这样一点一点，慢慢人越来越多，然后经济能力也够，就慢慢说把这个卖掉，就卖一个更大的，就越来越多。但是没有想到，我们成立的这个教，特别是我自己在了几个教会里头，那最后一个在海南那个教会里头，也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很小的地方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那个聚会的时候，像那这样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已经坐在这个地方，第一排坐这里，最后一排那个大门在那个里，就在大门的外头都有人坐，已经超过了极限可以坐的位置，没有办法。哎呀，很高兴，都很高兴。那他也留下来吃饭，就早上聚会的人先吃饭。那吃饭的时候，人坐的位置只有谁可以坐？那白头发的人可以坐，其他人都站。然后那个饭呢，就都在人家头上传来传去。到这个程度，后来大家哎，就有一两个人说，我们换一个大的，就把这个卖掉。那大教堂要钱呢，钱呢，钱谁出？但是去看了一个很大的教堂，相当大的一个教堂，是美东南最大的一个教堂。没有想到60年后，大批的中国像潮水一样进入教堂，到了一个程度以后，我们那个教堂人都坐不下，都坐不下，所以我们只好倒回来。原来这个堂800多人，我们走了以后，慢慢他又变化了。我们那个祠堂出去的时候100人，现在也是他的。现在这些8、900人里面，80%-85%全是从中国打的。我们不晓得上帝如何到这个程度。现在在德国的人的基督徒，如果没有这样的意向，你将来的孩子往哪里去？将来教会往哪里走？走得出去吗？团契有这样的意向吗？所以我今天特别用这些话来跟各位来分享。在我们觉得有很多人外国不愿意，没有钱，我们没有钱，我们要出去拿什么本，还要找人，哎呀困难，找人有人事的关系，哎呀找人人事出这个问题很大，哪有一样事情是不费劲的？上帝从来没有跟你说你出去以后是一切顺利，一定有困难，困难的目的就是让你认识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就是我这样讲，长阔高深，只有在这个中间碰碰撞撞才能够了解到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教会往往像什么东西？往往像什么？有点像那个狗啊，在你看它洗澡的时候，全身都是水，全身都是水。但是那个洗完澡以后，那个狗在那个水出来以后，全身就抖，那个所有水都掉了，了吗？这就是教会。那些一抖，就是教会里面遇到一个大的事情的时候，跑掉的那些。但上帝的教会从来没有缺少，从第一世纪到现在的教会。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有内忧，也有外患，逼迫都有，但是教会从来没有停止。上帝心，上帝心，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岂有难成的事？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想到。我们不可，我们只低头来思想，走不出去这个人事的困难，金钱的困难，走不出来，不可。我为什么讲这个？其实我讲这个不是没有理由。我自己从北美过来，就看到了这个40-50年前的北美，我在美国17年，当时教会怎么开始成立， 然后到现在这个教会就看回头一看，真奇妙，这个上帝怎么会让这个教会这么多，就这么多，这个每一个地方就是一二十间教会，你是一二十间教会，而且一个教会一个教会上帝建立特别大。那最近我们三月份我们回去去了一间教会，在湾区，在San Francisco，在美国的西北教会教会啊，这个基督之家的第五家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他们也是神很奇妙奇妙，他们就是他们买了一块地，他们买地的时候是2008年，大小2008是经济最坏的时候，没有办法，他们就是奇怪，他们是就有人带领说，我们一定要买这块地，他一定要买这块地。这块地当时买一套房多少钱？接近1000万美金，不是100万，1000万美金。大家跑到那个地方，那个地买下来还好买下来，旁边是谁一小旁边是 Apple， 就是哎呀，我们差了一步就没买到。他们问他们还租这个他们的书，租他们的教室。租他们的，现在的教会越来越大，一定有一些有意向的，所以当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上帝对人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没有，难成的事是我，但是另外一种就是突然，我准备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上帝对人讲的另一句话，我就想到对人讲的另一句。”你爱我比这些更深，这是耶稣跟彼得讲。他这些是对彼得讲是什么我们不晓得，但对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真的吗？我们只是想到的就是我自己，不能，不可以，不行。所以在这个中间，我就想到说，我们华人在北美，为什么会落后？这么多华人都是精英啊，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去，这些都是精英，为什么会落后？所以我在准备，我就想下去，我就想了一样事情，跟各位来分享。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来跟各位分享。大家晓得这个人吗？大家不晓得，那这个 Google 的，Google 的，Google 的 CEO 晓得。大家晓得 Microsoft。也是实际，那这两个有什么相同的？有啊，这两个都是印度，美国的500强企业人员，500个强企业人员，有75位的 CEO 是外，10位是印度，2位中国。一个是从台湾，一个是从香港，所以我们就问，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到哪里去？为什么这些印度人就这么多？我想一定是有特别的，他有意向。你在外国公司做 CEO 不是那么简单，很简单，我这公司一年好几十亿，我的股票上在上市上面不能跌，跌了你就下来。他是有意向，弟兄姐妹，教会里面有没有意向？北美的华人教会几十年前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意向，我们要成为教会，我们一定要往前。他们也不晓得，将来那时候，这个40年5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大陆还没有开，那个所谓铁幕还没有开的时候，没有人晓得，只是为他祷告。在那个教会里面，烧上帝的话，以至于到现在，有多少人在那个教会里面受洗归入基督，千千万，有多少人在那个教会里面成为传道人，成为牧师，成为宣教士？今天我们讲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不足到我们看事情，看往低头看的时候，我们永远觉得，不足，这小群就够了，永远觉得。但是今天我从那个5号那个车下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么多的中国人，其实我们很有福，不是我们有福，而是那个上帝，岂有难成的事？最后一句，你爱我，这些更深，让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你在这里兴起你的查经班。但是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意向，能够看到更多的人需要福音，求你自己带领。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